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藏历2146年3月7号，公元2019年5月1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桑杰加的文章《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三：侵犯西藏政府军防线》。1950年10月，中国军方经过数月的准备，完成了4万多士兵在朱曲、即金沙江东岸等地的军事部署。朱曲西岸是西藏政府军的防线前沿，中国的先遣部队更早已经抵达，并与西藏政府军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中国在部署军队的同时，向外界塑造本想和平解决问题，不得已而采取军事行动的假象，和平谈判、劝和团通通上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50年1月已经下达5月入侵西藏、10月前占领全藏的指示，但是中国应考虑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反应，而重要的是军队部署需要时间。在这期间，中国大力鼓吹和西藏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等，目的是掩盖或淡化挑选最精锐的3万士兵，以及其他部队的协助下，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对西藏多路向新进兵入侵西藏行动。中国入侵西藏占领全境，必须要清除西藏政府军在朱曲边的防线，处理西藏政府军。说到朱曲，西藏政府军为什么在朱曲边上防守？很多中国官方资料误导朱曲为西藏的边界，很多人也误认为当时西藏的边界是朱曲。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回到1932年甚至更早的1918年。1913年西藏政府驱逐了在拉萨的所有满清官兵之后，西藏政府加紧收复满清时期在康区占领的领土。1917年西藏政府军队开始攻击在昌都等地的中国军队，又称川军。中国军队连战连败，朱曲以西完全由西藏政府收复，最终迫使昌都的中国军队签订了缴械协定5条。1918年4月19号中国军队缴械，中国第七营营长张南山投江自杀。21号西藏政府军进驻昌都，西藏政府军收复昌都后，兵分南北两路，北路军很快收复了朱曲西岸13县，攻占娘荣，包围甘孜、巴塘等地。西藏军队目标是收复达泽多、即康定等全部备战西藏领土。当时中国军队遭到很大打击，处境非常不利，因此中国方面请求英国协调藏中停战。英国政府派遣重庆的英国副领事台克满协调停战，最终在1918年8月19号西藏和中国方面签订了昌都停战条约，共13条。参与谈判的西藏军方代表是藏军司令噶伦喇嘛强巴丹达、中方刘赞廷、英国副领事台克满，三人均签字盖印。为了实施昌都停战条约，1918年10月10号藏中再次签订了 容霸岔撤兵条约共四条内容，条约上有藏方、英方和中方代表签字，藏中军事冲突告一段落，西藏政府收复领土的战事暂时停止。1918年停战不久后，藏中军队再次发生冲突，因为西藏政府决心收复所有被占领的领土。虽然1918年签订了停战条约，但收复领土的目标并未放弃。1930年西藏和中国军队再次正式发生冲突。1931年2月9号西藏军队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中国军队大败，退出甘孜、张果、娘绒全境。当时中国政府称国难方英，对藏给予亲善，甘氏从速和解。中国军队无奈之下再次与西藏政府签订暂时停战条约，共八条，西藏代表戴本琼仁，中国代表刘赞廷。但是1932年2月刘文辉撕毁停战条约，命令其部下多路进攻西藏军队，并勾结青海的马步芳军阀部进犯西藏多地。刘文辉部再次侵占了邓科、石曲、德格和白玉等。西藏政府军虽然顽强抵抗，由于寡不敌众，失去了之前收复的多地。此时中国军队内部发生危机，刘文辉无力继续战斗，立即让邓湘与西藏和解。在1932年10月8号西藏代表琼仁和中方代表邓湘再次签订了港托停战条约，共六条。第一条，双方接受合议，协定停战，气筹演好，所有藏汉历年悬案后听达赖佛与中央决定。第二条，汉军以朱曲上下游东岸为最前防线，藏军以朱曲上下游西岸为最前防线，双方军队不得再逾越前进一步。条约最后一条称，如有未尽，将来由达赖佛同中央修正之。签订了条约之后停战直至1950年，由于达赖佛和中央没有修正，双方也没有违反条约，因此西藏政府军主力继续驻守在朱曲西岸，很清楚朱曲并非藏中边界线，而是临时停战防守的阵地前线。再回到1950年，1950年5月22号北京电台广播称，西藏当局派出代表去北京和谈，这样会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很明显，这是中国的舆论迷惑。事实上，在争取军事部署的时间。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派遣各路劝和团，有藏人也有中国人，其中如格西西绕加措、格达、达赖喇嘛大哥达采仁波切、智清法师，他是中国人，曾在西藏寺院学习佛学多年。其目的就如中国官方文件中显示的，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另外中国方面也提出有十条内容的谈判条件，当时保密，内容基本上与后来的十七条差不多。第一条就莫名其妙称，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事实是在西藏根本没有什么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显然这只是中国入侵西藏的借口而已。如今中国官方都不好意思提起这个说法，从2009年彻底变成了解放百万农奴弥天大谎。由于中国军队需要经过康区和安多地区，为了防止康区和安多藏人的抵抗，中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借道等， 主要措施还是竭力表示将维持两地的方式安抚当地藏人，防止抵抗或者同西藏政府军联合。另外，中国军对大量的后勤运输需要靠康区藏人支持。当时平措汪杰为中国军队从理塘到巴塘的供给运输组织了10万头牦牛，因此可见当时康区藏人的合作或者不对抗对中国何等的重要。而且中国共产党复制大量的国民党时期的大洋，大撒钱创造了大洋哗哗如下雨的美景。1950年4月18号，18军52师先遣支队到达甘孜，154团2营抵达邓科。6月22号，渡过朱曲收集藏军情报，早上10点钟左右在邓科西40里处与藏军三代本摩侠部几十名骑兵相遇。中午10分，藏军主力赶到，包围了中国情报探员，击毙几十名士兵，俘虏8名。1950年7月，藏汉军队在昌都北部的邓科发生了军事冲突，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摧毁了西藏军方设在邓科的无线电台。1950年10月7号，中国军队向西藏军队发出总进攻，18军是主力军。中国军队的具体部署是：1支部队从大本营甘孜进发，由北路向昌都地区发起攻击；另1支部队从大本营巴塘，由南路向昌都发动突然袭击，这样就可以从背后打击昌都藏军，并且切断其逃跑路线。第3支部队在中心开花，直接袭击昌都。中国4万大军武装侵占西藏，全面攻击西藏政府军在朱曲西岸防线的时间是1950年10月7号。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文件有如下记载：1950年10月7号，中国西南军区的军官张国华和王其美指挥的4万多名中国军队兵分8路突然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攻击。在昌都地区的8000多名藏军虽然英勇抵抗，但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经过20余次的战斗后，终于在19号被击败。约5799名藏军官兵在战斗中殉国。中国军队攻占昌都，并俘虏了时任昌都总督的噶伦阿佩阿旺静美。当时中国官方对这次军事入侵杀害西藏军人的数字至今未公开，是国家机密。以昌都为总部的西藏政府军在朱曲西岸苦战。10月18号，昌都总督阿佩阿旺静美撤离昌都，21号在昌都南50公里处遭中国军队包围，迫使投降，俘虏了阿佩阿旺静美等西藏政府军要员。中国入侵占领了西藏重镇昌都，西藏政府军主力被摧毁。中国对这次军事入侵策略除了人海战术外，是敌人对于此广大地域的地形了如指掌，还有他们很会骑马，我们好像老虎拍苍蝇一样，有力使不上。因此西南军区的领导人指示我们进行包抄动作，我们被告知全靠我们是否能够捉住敌人，如果我们能够包围敌人，即可取得胜利。而西藏政府军方恰恰没有认识和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抗击。中国4万多实战兵力极强的军队对不到10000人的兵力，且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和先进武器装备的西藏政府军，结果可想而知。但是用兵史上不全是因多强而注定赢，在这次反抗侵略的战斗中，西藏政府西藏军方领导人也有着直接责任，有失职 无智慧策略等是肯定的。最重要的还是西藏国民整体缺乏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和保卫国家精神所造成。西藏政府军再厉害，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是绝对不能取胜的。更何况中国军队攻打西藏政府军的危机关头，安多和康区绝大部分藏人袖手旁观，甚至为中国军队支援、后勤和政治上进行协助，这是对西藏政府和政府军致命的打击。假设当时西藏全体国民或者大部分国民反抗中国入侵，中国占领西藏并非如此顺利。很多人认为当时西藏政府军绝对不是久经沙场的中国军队的对手，这样的想法似乎是铁钉道理，但是兵家之言并非完全如此。不妨看看当时十八军第二参谋长40年后怎么看这场战争。他说，如果噶夏不死守朱曲，而是采用游击战来截断我供给线，分割分散我兵力，拉长我的战线，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将我各个击破，有可能彻底拖垮入藏部队。只可惜当时西藏噶夏没有懂军事的人，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正规编制，没有精良装备，没有后勤保障的不应与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共产党军队搞阵地战。他们应该主动放弃朱曲防线，把我们的入藏部队放进去，集中优势兵力打后勤，阻我后撤，让天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发挥作用，让入藏部队自行毁灭，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入藏部队，何愁西藏守不住？当时事态发展，他们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样的判断确实有根据，而且中国从新疆派出入侵西藏军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西藏的地理和气候确实是西藏军队的巨大优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夺下中国的天下，数百万计大军一下子失业，这对统治者是非常危险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教导他们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入侵西藏等地可以减轻中国政府对这方面的压力，以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等为口号，把万计的军队送入战场当炮灰，中国当权者一点也不吝啬。因此就算西藏政府军1950年守住了各地防线，中国的入侵野心不会改变，中国政府涂炭士兵生命的行为也不会收敛，中国当权者为了侵占西藏，不惜把中国士兵的尸体铺满西藏大地，血流成河。而西藏政府要长期抵抗如此强大的军力，也是非常艰难和残酷的问题。除非西藏国民进行全民性的防御抵抗，但是可能性并不高，因中国的统战已经把藏人分化得非常严重。中国以解放西藏、驱逐美帝国主义势力等宣传口号，部署数万计部队从之前非法占领的安多和康区向西藏中部推进，并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舆论下对昌都地区防守的西藏军队发起全面战争，摧毁西藏政府军的防守，屠杀藏军，占领西藏重镇昌都后，中国的说法仍然是，尽管解放军刚用武力拿下昌都，但此刻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和平解放全西藏。和平解放多么好听，多么万能，多么模糊，多么美丽的谎言。中国侵略军占领的消息传到首都拉萨后，震惊了西藏政府和国际社会，而中国人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还要继续演唱， 直至完全占领西藏。听众朋友，这期的藏人谈西藏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扎西里勒。